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好，
家人平安。因着爸妈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强，从小把我放在我姥姥与我大爷家，从此我就寄居在亲戚家，处处看人脸色行事。从大人的话语中，我知道我是被抛弃的，是多余的，是个累赘。十岁第一次见到我爸妈，我心里很兴奋，但是面对面后，我没有体会到被爱的感觉，反而看到我爸妈对我弟弟细腻的照顾。以后偶尔他们带我回去小住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客人。当邻居询问我的身份时，爸妈当着我的面就说我是老家的外甥女，是家中的亲戚。从此我心里面就确信我爸妈不爱我，那别人呢也不可能真正的爱我，所以我在一切事上都依靠自己。因着无安全感的问题，我不会与人亲密的交往连结。这么多年，其实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幻想中，我很幸福，我爸妈很爱我，都很关心我。所以当有人问起我的家庭状况时，我也简单的说是在老家长大的，不会把我所成长的经历与人诉说。我现在也不清楚，我是不想破坏那份心中的美好，还是不想揭开心中的疤痕。就在我结婚时，我已与我妈帮忙我们收拾新家，我妈来了第三天让我和我姨去选婚纱时，我爸妈就坐车回去了，我自己躲在洗手间里哭，我老公很茫然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我姨对我丈夫说了我的成长经历。感谢主把我带到392G房间，在这里让我感受到天父的爱，也让我愿意敞开心，在这里让我把隐藏多年的苦毒、抱怨、埋怨全然交给主，并愿意求他饶恕，也愿意把我的经历与家人分享，不再体贴感觉，不再顾念里面的虚晃。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不再是孤儿了，我不再是没人要的，现在阿爸父已经领养我，使我成为他的公主。我现在要回转，我要投靠阿爸父的怀中，我要体贴阿爸父的心，放下自我的感觉，我要学会饶恕，饶恕我的爸妈，饶恕在我成长过程中伤害我的人。因的赞美一直剩感觉，为我的爸妈感谢赞美主，为我的成长环境感谢赞美主。不管成长环境如何，我心里相信这都是阿爸父所应允的，为了是造就我。14年前得了肛周囊肿，我现在明白这是因着里面的不饶恕所带来身体的疾病。当时因为一些年龄小，外科女大夫又少，就没有治疗，期间忍受了很多的痛苦。3年前在青岛附属医院找专家治疗并进行手术，手术一个月后在患处又鼓起了小包。大夫说一次手术如果不成功，可能反复做3次4次，而且做过一次手术就会由肛周囊肿形成肛瘘。上周患处又鼓起了小包，因为工作的缘故，坐在办公桌前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痛苦。上周五晚上祷告会后，薛飞及赞美主的两位家人在下面虚心房间给需要的家人进行医治祷告。我前面有3位家人，我在下面跟着他们按着患处一起领受医治。最后薛飞询问被医治的家人状况如何，我自己也用手按按患处，真的不疼了，但是里面感觉硬硬的。论到给我医治祷告会后，用手按着患处没有疼痛的感觉，起先按的硬块也没有了，感谢赞美主。一个星期过后了，我已得了医治，荣耀归给主。所以真正的得胜就是学会饶恕，不再体贴感觉，脱去里面的虚晃，脱去怕人知道的心事， 把它完全交给主，完全信靠主，让神的真实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向我们的阿爸父，
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好，刚才做见证的这个姊妹啊，她叫杨慧清，叫杨慧清，然后呢，她在咱们房间叫光明之子。那这个姊妹，我呢会对她有点认识，因为她以前呢是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这个地方教会啊，我们有聚会过，也一起祷告过哈，在我们家来，有小组聚会的时候也来祷告过。后来她跟随她的丈夫去了河北工作，她就离开了，我们也再没有交流，也根本不了解。但是后来她在我的 QQ 上面发现说，哦，说她说薛飞他们在网上这里有个聚会，然后呢，她就看到那个，她自己就找到了内在生活网站。他找到了 QT 房间，他找到 QT 房间加到咱们群里面，哎，他就跟上我们操练那个赞美，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天天赞美神啊，天天学习赞美神啊。他有一次他叫我说薛哥，哎，我还不懂得他是谁，后来他说他是杨慧清啊，我就突然很感慨啊，我说他的变化太大了。因为他在我们教会的时候，他都不敢祷告，祷告的时候就紧张害怕，整个人也感觉不那么释放啊。但是呢，我发现他在网上后来在赞美的时候，以及他不但赞美，他起来还带别人来赞美，还起来服侍赞美啊，我就觉得他那个很释放，然后他那个心灵好像被神啊，有一个很大的更新，有一个很大的更新，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说他里面有受过什么样的伤害啊，他的问题都不懂的啊，但是我就发现说，哦，其实神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需要我们信主啊信几十年他才把他的爱领到我们，他是把他的爱，所有的爱此刻就倾倒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因为杨慧清她从小跟着她的姥姥是信主的，但是她现在你看她都三十岁了，但是就在这三十年前，你看一直信主，但还是一直活在一个捆绑，活在一个不自由的里面。但是呢，她就是来咱们 QT 房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就半年的时间，就跟上来操练赞美啊，操练赞美，然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追求里面，哇，我发现神的那个释放，神的能力、自由就进入到他的里面了。感谢神，他同时他也做了那个见证，哎，神医治他的见证，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有发生。因为在我的里面以前有一个谎言，说哦，薛飞。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在医院里特别厉害的一个疾病，大家都知道。那我对那个疾病有个什么概念，我也不愿意去祷告。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说祷告了也没有用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够属灵啊，我常常会犯罪，所以我祷告了我认为说神也不会管的，因为他要医治我，肯定是我特别好的追求他，哎呦，我要把圣经要看得很懂，然后呢，我要天天等候神啊，我要在全时间的来爱他，这个时候我就能得到全然的医治。我如果做不到这个，那就不可能得医治啊，我做不到这个，哎，那个医治就没办法全部的临到我身上，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做不到啊，所以我就指望医生能治好我，但是医生也没治好我啊，那我觉得我也做不到，但是我也就感谢神，我说神呐、啊，你看虽然我没有做到，但是哎，虽然在这个疾病里面，你也让我从一口气息，你没有让我 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为这个感谢神，但我并没有起来为这个疾病来祷告来征战啊，因为我不觉得那个祷告有什么用。但是呢，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说征战得胜之方的时候，我知道说这都是谎言，是虚谎啊。真实呢，就是说耶稣在我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啊，他就将他的爱情啊就倾倒在我的身上，他就对我有绝对的委身。所以在那个谎言的里面，我被欺骗了那么的长久啊，甚至有段时间我也不想吃药，也不想祷告啊，就是完全的放任。哎，但是我就觉得说神对我的那个怜悯，他就借着我身边的人啊，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网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祷告啊，这样祷告的时候，哎，我就看到说，哦，神呐，为什么这个人刚刚信你，他甚至他的行为还不好，他也不那么追求，为什么你马上就医治他？你的医治为什么马上就临到了？是因为你更爱他吗？啊，后来我真的是从里面明白说，医治呢啊，就是神的渴望，是神的渴望，而且呢也印着我的信心，就是我相信这神是医治的神，而且他渴望医治我啊。那我在信心的里面去领受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便得医治。所以感谢神啊，我是从出医院到就这么一年的时间，实际上那个问题没有，我当时有贫血是完全好了，在春节那时候完全好了，但是那个肠道的问题一直没好，但是就是这个星期的时候啊，那些症状完全离开了啊，而且跟我一同经历这个恩典的人，我们这个家中有好几位，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目的呢，不是说这个医治有怎么样，而是说在这个医治当中，我经历神的真实，神话语的真实。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家人哈，就是做见证，还是我啊，因为没有人报名，那就是还是我做见证啊。我要做那个等候神的见证。我等候神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两年的时间，几乎就是等候神的服事那一块是雪梅姐在带领那一块的服事，我没有做等候神的服事，我也觉得我不会做这个服事。我里面有个谎言，就是说薛飞你等候神，你不如别人那么认真啊，你那个啊，你也不懂得等候神。所以这个谎言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自己不去参与等候神的服事，我自己等候的时候，我也就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等候，哎，我在等候当中也不够专心啊，所以我就在这样的谎言里面，我自己等候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常常的很随意，不能很专注在那里面。但是我就觉得啊，这也是个谎言。我上次就出去服侍的时候呢，啊，因为他们要让我带他们等候神，我自己不愿意那样，我自己认为我做不了，但是他们要让我带，那我就没办法，我就说神呐，你看我明明不会做这个，他却让我做，但是神就开启我说那是个谎言，所以你如果相信那个谎言，你这一辈子你都没办法等候神，你都没办法进入到我真实的同在里面啊！你要相信你很爱等候神，你相信等候神很简单。我说神呐、啊，怎么我真的好像没有那么爱等候神，我也不觉得等候神好简单。但神说，你知道等候神是什么吗？等候神就是让我来爱你啊！等候神就是让我来带领你啊，去经历很多奇妙的事。哦，我说神呐、啊，原来我以前觉得很难受，我自己在用力，我自己在用力的想寻找你的同在，想得着你的恩惠。神说，哦，不是的，孩子，等候神是你来到我的面前，我施恩给你，是我在这里等你，我施恩给你。 不是你爱了我，是我在爱你。哦，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真理进来的时候，那个谎言就出去了。哦，我就觉得等候神好享受啊，好轻松啊，因为不是我在付出，而是神把他已经付出的，已经给我的，哎，他应着我坐在他面前，他一直丰丰富富的加在我身上。哦，那个，所以等候的时候，哎呦，我以前等候说，哦，神啊，我爱你，我爱你，我说几遍我就不想再说了，因为我里面就有个谎言，就说，哎，你学飞你说的太假了，你哪里，你对神有多少的爱呢？啊，但是神就开启我说，等候神的时候，你多多的来说，神啊，谢谢你爱我，啊，因为神对我的爱是真实的，我对他的爱有可能是，我说我要全心全意的爱你，我要一天24小时爱你，这个里面可能是有大部分是虚谎的，但是神说我是24小时在爱你，我是把我的所有都给了你，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你就来接受我的这个真实，来回应我的这个真实。哦，等候神就是那么的被吸引，都是那么的享受，感谢赞美主。所以啊，我就觉得神啊特别的爱我，把我，他说王带我进入内室。哦，原来不是我挤破头要挤破脑袋要进到内室，原来是你已经把那个门打开了，你带我，你用你的恩典慈爱吸引我进入内室。好，感谢赞美主。好，那这是我做的这个见证哈。对，范妈妈啊，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下面是让樊妈妈来带我们分享末世征战策略的第12。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刚才我听了那个慧馨姊妹她在那里分享的天天赞美，赞美了以后她真的是不一样了啊，她的祷告，她现在不光是自己过去不敢祷告，她现在她还带别人祷告。那薛飞她刚才分享的不管是医治还是等候神，他主要在讲的说，实际上我们人身里面有很多的谎言，啊，这个谎言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就实际上我们就有一个非常虚谎的东西，啊，常常就会相信一些不真实的哈，不真实。这个第十二章这个真实与虚谎之战哈，它里面讲的一个姊妹，实际上那个姊妹就是我了。好，那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父母在我们家来遇到的这件事情。好，那我就发现呢，像在我父母心里，他们是很好的一对父母，非常非常爱我，但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喜欢去猜疑，常常去猜人家的动机。所以呢，有时候以前我不觉得怎么样，因为都猜别人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们俩就猜疑我，成天猜疑。完了以后呢，猜疑呢就是完了他们对我还好一点，特别容易猜疑我的先生哈。好，所以就搞得有时候第一次来美国搞得鸡犬不宁哈。这次来的话实际上我蛮不想让他们来，但是呢我又怕他们猜疑，后来我就想说啊，还是让你们高高兴兴来一次哈。好，我觉得所以我处处都很小心啊，让他们到美国到处去玩东部啊，完了后来又是拉斯维加斯。后来我就发现呢，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搞好，他们的猜疑就来了。所以他那个猜疑一旦来了以后，就有些谎言就会说，你看你的女儿就是这个都不爱你了，你看他的儿女长，他的两个儿子长大了，所以你们就是没有用的，就是老了没用了啦，就是这样的一个谎言在里面以后，所以他们就处处的看我的眼色，看，特别是我看我先生的眼色。那天我先生真的是，他是公司这个开会，他也实在是出不来。好，这样子一来就出了这个问题哈。所以你就看那个虚谎的当中哈，那虚谎与真实。好，当然我觉得破除那一个虚谎的那个谎言，我是最重要，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真的是一直就等候神，等候神了以后好像觉得大脑空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去睡觉。所以我当时只是这样，只做了这两件事，等候神然后去睡觉。完了以后呢，神在很这个很紧急的时候呢，就给我一些，给我异梦啊。平常我不是那么容易做异梦的啊。 好，我真的觉得真实和虚谎最重要的。好，不是说你要有多聪明，好，有时候你没有信心啊，我一定要相信，要宣告，这个也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实际上呢，你真的是知道，平常的等候神会救你的命，真的到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你发现你以前等候神什么感觉都没有，大脑空空，搞不好就睡着的，你在紧急的状况上去等候神，神一定会帮助你。好，那然后最近。好，就讲他这个，因为你在等候神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种圣灵的工作哈。他圣灵的工作，我这几天也在想啊，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好，我们这几好那个好，我先看两段经文，圣灵和邪灵之间，他到底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约翰一书里面讲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这是圣灵的特点。好，那约翰福音14章30节呢，就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至上是耶稣讲的，实际上他就指的这个世界的王，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黑暗，就是那个黑暗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好，所以因为它是光，所以圣灵和邪灵之间它就是有两个区别，一个是光，一个是黑暗。好，所以那你平常常去所以你的区分实际上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光明与黑暗嘛，再一个就是真实与虚谎，这也是圣灵和邪灵它给你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哈，它就是恰恰相反。好，我就这两天啊，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连续剧，叫做《活色生香》啊。那个我是一边炒菜，我就有时候喜欢选一点看，我就发现它里面有一点点属灵的意义哈。他就讲到那几个这个江南哈，讲了几个恋香的世家。好，他这几个世家呢，因为爱恨情仇啊，连续剧嘛，不都是这样爱恨情仇？他们彼此几家呢，就成了仇人。好，就仇了仇人，就是水火不容的，就是要彼此要复仇哈。这个时候呢，就日本人就进来了哈。那你一般知道连续剧里面的日本人啊，一般不会是好人哈。好，他就也是他们也是恋香的哈，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就在花粉里面去提取香味。好，其中那个有一个女的孩子叫惠子，她很会恋香，她就会恋一种香叫做催眠香。它那个催眠香呢，它可以把在人呢比较软弱的时候哈，它就可以让你催眠哈。催眠以后呢，它可以不仅仅会把你的记忆力会改变哈，把你的过去发生的一些东西会改变哈，把这个真实的，它就把个虚谎的东西加进去。你到时候醒来了以后，你自己说谎话你都不知道哈，因为你都以为是信以为真。还有一个呢，它就使你的仇恨可以增加，就是你负面的东西你会增加。你比方说你本来对一个人有嫉妒，你本来只是一点点，好，你被这个催眠香催了以后呢，醒来以后呢那你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嫉妒，而且对跟那个人本来跟那个人没什么的，完全可以饶恕那个人，你就会跟那个人就是势不两立。好，这就是一种哈，他就是完了以后，他的目的，他们当时恋香哈，这个他们的恋香的目的呢，就是让这几个恋香世家彼此成仇，这个仇恨越来越大，而且要他们要收这个渔翁之利。他说，如果这几家全部彼此相杀啊，相杀，他们所有的就是每一家呢，他都会受亏损。我们得那就是说我们就是坐收渔翁之利嘛。啊，这是日本人当时要做的哈，所以他就说，但他讲了一点，他说这个香呢，这个催眠香呢，对有些人的身上是没有用的。一个，如果你的心思意念非常干净，这个香没有办法，你身上不存在的那种负面的想法，这个催眠香没有办法把负面的思想加进去。好，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如果说你的意志力很强。你坚信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正义感很强，你这个时候呢，催眠香也没办法打垮你的意志。所以他每次都是遇到一个像这个人是最这个遇到一个很险恶的环境的时候，他就用他们就要用这个 催眠香来打击这个人哈。所以你就知道，我看了以后说，啊，真的是这个，这就是讲到仇敌的攻击哈。有些人就跟我讲说，哎呀，仇敌今天又攻击我的心思意念了啊，怎么怎么着，让我就更加的怎么怎么负面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人老是说仇敌攻击你的心思意念，如果你没有破口，实际上仇敌没有办法攻击你，就像这个炼香那个催眠香一样的。好，所以你要如果常常心思意念被攻击，你首先要面对自己，你的里面是不是常常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想法啊？这个嫉妒、猜疑以及不饶恕，像这些你要去面对，你不能把它藏在里面，那藏到里面呢，仇敌一攻击你就完蛋了。好，所以那个所以你常常就是，所以你就要注意这另外一种那个电影里面哈，这个《红色生香》里面，他讲到另外的一个女孩子非常单纯哈，非常的啊那个清纯哈，她就后来练出了一种很美的香哈，那个香呢一出来呢，它会散发出一个不光是很好闻哈，它散发出它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哈，它本来那些人。本来拿了棍子进来哈，就要这个互相要报仇的哈，一闻到这个香了以后，马上啊笑容满面，彼此之间说，哎，我们没有必要拿了棍子，我们必须互相打嘛，我们没有那么大仇嘛，好，完了以后就好像和好了，就和好了，完了以后呢，还有呢这个一个内在的潜力，本来没有那么聪明的哈。一闻到这个香以后，哎呀，一个个就开始这个创造力出来，它里面的潜力都出来了。当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个香啊，这是一种理想化。当时我就看了以后，我就说，嗯，这个香就有点像是圣灵啊，这个啊，只有这个圣灵带着一种馨香。好，虽说是鼻子不一定闻得到的，有时候鼻子会闻得到，但是总的来说，它真的，它这种香，你常常让他邀请到他，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会激发你里面的善。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等候神的人，我们很容易去饶恕别人。饶恕，当然饶恕不是一个，不仅仅只是意志的选择。当你常常的等候神，啊，完了以后，那个神的里面的，因为他神的本身，他就是一个善，一个光明，他本性就开始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就会很不一样，所以你的生命开始改变啊，所以你也变得那么善良，完了有你内在的一些潜力，是神放在你的里面的潜力就会挖掘出来，很多时候拦阻你的创造力和各方面的，常常有时候是你的心智意念啊，你常常觉得你看别人都拦我的路啊，好，完了以后就是常常有这种愤世嫉俗的那个样子啊，好，常常你做，所以有时候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因为你跟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和谐，好，那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路就被挡住，好，所以我就看了那个连续剧说，哇，哎呀，真的是圣灵是如何的重要，好，完了以后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也如何的重要，好，在圣灵会改变你，而那个你心思意念你要在干净的里面，那仇敌的那个催眠香也没有办法摧毁你哈，所以啊，所以这个常常有一个光明的里面哈，所以呢你需要神的这个香，也就是那个圣灵哈，那你就在做什么事之前，你先来连于神，先讨神喜悦，然后再去做事情，好，你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神的同在，那个等候神，它会引发你里面的一个正面，好，也会挖掘你里面的一些潜力。所以你以前想说，嗯，我好像以前讲话没有这么有智慧，现在我怎么这么聪明呢？啊，这就是神的智慧和聪明在你的里面哈。好，那所以啊，好，那我就是这个圣灵和邪灵之间，一个是光明，一个黑暗啊。好，这是一个我想讲一下的。还另外一个，我就想到，实际上谎言哈，仇敌最喜欢散布的一个谎言，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你自己，他对在神的方面也是会在你的耳边散发一些谎言哈，让你呢对神去误解神。好，我就想到两个问，一个几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哈，同工有一个同工就问我说， 哎，你去找另外一个人哈，来帮助你，好，你觉得是神的感动，好，那到后来呢，你又改变这个主意哈，你又改变了，好，那你也认为是神的感动，那你不觉得这个神是不是似是而非的呢？他的目的是想问我，就是是不是我这个人啊似是而非，或者是神似是而非哈？我就想了这个问题，我就想了很久啊，我就想着说，哎，他这个问题倒是问的蛮好。因为蛮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样的想法，比方说，神拣选了一个人，好做某一个事工，好，他就会认为说，哦，那这个神对这个人的命定啊，就一定不能改变哈，那就这个人一定会做到底，对不对？啊，要否则的话，你中间你又后悔的去找别人，好，那这个神是不是似是而非的呢？好，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圣经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哈。扫罗这个人是不是神拣选的？是吧？他当时拣选他，好，那也让人去高他哈。到后来他后悔了，他后悔了，后悔的原因是什么？不是神似是而非哦，他并不是，而是扫罗他选择了没有遵守神怎么说，他没有怎么做，好，神就后悔了，好，有个这样，所以你知道，如果说哈一个人是吧，你比方说，我要去找一个人啊，跟我一起同工做一个什么事情，好，那当时是的确是神的感动，好，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在某一项事情上一些东西，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和决定，你觉得神他对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心意会不会改变？也是一样啊，会啊，因为是。在扫罗的身上就是很那个，倒不是，我不是说那个同工是扫罗了，我就说有这种例子，就说绝对不是说所有的事情不是一开头是什么样，后面就得是什么样。好，所以为什么神就是让我们说你要步步的跟随圣灵，你不能说哦，那我事工一开始我知道神让我做这个事工，从此呢我就跟神说拜拜。我知道是你让我做的了，所以呢我就把它计划很好，好，我都计划很好，把所有东西都排好，完了以后呢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好，实际上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这个事工一定会非常的昌盛吗？不一定的哦，这个事工很可能会垮掉，因为你只是开头让神开头了，然后呢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好，实际上很多东西没有神的命定没有办法成就，不是因为神改变主意或者是他似是而非，而是因为人在中间他的变化，他的改变，他的选择。好就像比方说人这个神拣选一个人以后是传福音的，在大讲台的大讲员，他就要借着一个先知来告诉你说你是大讲员。好，那你要怎么做啊？从此以后我就等着有人来请我到几千人的大讲台上去讲道，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如果你不经过中间的历练，不愿意去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从小事做起，那你这个命定一定不会成就，而且这不是神是否似是而非哈。好，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微信上我看了一个千里马的故事，有一个千里马哈，他呢他知道自己是千里马哈，因为是他很棒啊，身上他就是这个就是千里马的特点嘛。后来呢就有个商人过来说，哎，你帮我拖点东西到哪个地方去卖啊？他说不，我不能拖东西，我是千里马耶，你这是小商贩啊，你让我帮你拉东西怎么可以？好，不干。好，那后来就有一个士兵过来说，啊，我要去打仗了，你能不能让我去，你让我骑着去打仗？他也说我是千里马，我只能给将军骑耶，你是个小小的士兵，你怎么可以让我骑呢？不干。好，那后来就有个猎人说我要去打猎，好，那你让不让我骑？哦，打猎那就更别谈了，我可是千里马。那当然很多年过去了，这个马呢，年轻的马就变成一匹老马。那到来就有一个钦差大臣路过，好，这个老马就赶快去自我 就赶快就去推荐自己啊，毛遂自荐说，哇，我是千里马诶，你要不要来用我哈？钦差大臣说，哦，这个我问一下你呢，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个路线熟不熟？他说不熟，我一直在这等着你，所以我就根本没有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好，那这个钦差大臣也问说，那你有没有打仗的经验呢？我们最近要打仗。哦，我也没有去打仗，就是哦，但是我去给将军骑是可以的。好，那个钦差大臣说，哎呀，你又没有打仗的经验，又对路线不熟，我怎么用你呢？好，但是那个马就说，你知道吗？我是千里马，我是日行千里哎。他说好吧，那我就让我来试试吧。好，那个钦差大臣就骑上他那个马呢，就跑了一阵，才跑了一小会儿，这个马就气喘吁吁了。所以那个钦差大臣就说，哎呀，看来啊，你已经老了，你已经不是千里马了，你已经是个老废物了。好，那我也没有办法用你。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和呼召，神在我们每个圣人身上都有一个大的计划。但是呢，这个大计划是否成就，不是在神，而是在你。因为你知道人哈，神给这个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的哈。他比方说给你一个命定和呼召，说这条路你要去走，但是你就觉得说这条路，可是你却让我先去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又走了一个窄路，一点都不好玩，我不喜欢走这条路，我要走另外一条，那条路鲜花烂漫，还好多人等着我呢，好，我不要去。好，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呼召和命定就没有办法成就在你的身上，神也会让你去做。好，你要走这个宽敞的这个鲜花啊，这个道路哈，你就去走吧。好，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与这个神的命定和呼召就走出了一条相反的路。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说我们真的去这个去仰望哈，仰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仰望开头，你就不用去仰望了。说啊，这个事工开始，哎，就是你要我做的，然后呢，就我自己的，不是这样的，而且是每一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等候神是每一天要等候，每一天都要去仰望？好，那个，而不是对那个甚至就说，甚至是很多的小事情。好，那甚至小事，上次有一个牧师还讲说，他甚至一个小事出去要剪头发，他已经那个人已经那个理发师跟他剪头发已经剪了很多年，他因为不应该再继续的去祷告嘛，他还走出去门之前，他跟神说，神啊，你今天要祝福那个人的手，要他剪的头发跟我们过去那次我跟他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要怎么怎么样的，完了就去仰望啊，看看神哎，是不是放了平安在里面，完了有平安他就去找那个人剪头发，然后没有平安他可能说还要等到明天啊，反正他要做那样的事情。我还喜欢说，这个剪头发这么小事，有必要吗？好，他竟然说他每次剪头发都会去这样做。好，他因为他是一个大讲员，要上台哈，他总是很担心他的头发要万一剪糟糕了，他怎么上台哈？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得很大。但是丈夫，我觉得他从他那个讲的那个好笑的一些小事里面，我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一步、每一件事情，我们每天都要去仰望、去等候。好，那你就不要自己去自我做决定。而且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他不会告诉你，他是根据情况和环境的变化，他的这个他的有些他的感动会变化呀。他比方说，你今天早上他让你，这打比方啊，他让你去向某某某某人传福音，你刚刚要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等一下，你今天你再要等多长多长时间，好，下午再去。诶，那你说为什么要下午才去？才原来你还没有出门之前啊，这个那个地方你要去，那个地方下了一场大雨，或者是有个滑坡啊，有路上有一个路上的状况，神都知道啊，神都是看到这些东西，他会一点点的带领你，但是你却不知道，就会说，诶，你昨天不是让我去跟他就要让我去传福音吗？今天早上走到门口，怎么你就把我堵住了呢？好，所以你知道这些，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一步步的跟随，而不是就是 而且不是 要自己断定应该是怎么样。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上次神啊，你是这样带领我的，所以我就这次照着上次的那样来。那不一定的，上次是上次的带领，这次也不一样，他的计划都会随之改变。好，所以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我们不要把那个我们的神想成一个老八股哈，在这个就像那个过去的那个很迂腐的这个教书先生哈，好，就是一成不变。好，所以我们的心意的要跟着这个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不要常常守旧哈，照着自己的记录来，照着自己的经验来哈。好，还有一个虚谎言哈，我们会容易去误解神的地方。好，那就是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很多人就说啊，你看我这个事情，我已经祷告很久了，为什么不垂听？特别是这个我看到有时候很多的教会或者团契哈，他们就是要自己人在一起是制定一下计划。啊，我们今年我们这个要扩展多少啊人？好，我们要做多少短宣？我们要做什么？全部的计划全部好了，我们的开销是多少？要怎么样？整个计划全部写好，完了又大做了一堆，说神啊，我们的那主啊，求你来成就，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叭叭叭叭叭叭，滴滴答答，你就认为我呢？有时在想哈，在这里是谁是老大？是神是老大还是这个我们是老大？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就是我们是老大，他只是来帮助我们的哈，我们把计划搞好了，完了以后呢，神就来，你就来办事吧，把我们的事办好，你就是来垂听哈，这样。实际上神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哦，他有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哈，所以他就有时候呢，他就会用一些关门和开门的方式来训练你，让你来跟随他的道路。那我们却不行，我们说那这个这条路我已经都定好的，我计划都定好的，可是你为什么把门给关上呢？你为什么搞这么多的搞这个又出来的那个人又拦住我呢？那个人一定是仇敌哦，一定是敌基督哦，我要祷告要斥责那个人从我的路上把他挪开吧，他这个为什么挡我的路呢？好，实际上我真的告诉你，神很可能就是派那个人来挡你的路，因为你的计划看起来这人看来就是很好的，但是不在他的心意当中。好，这个好，那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哈，要学习在一个安息的里面。如果在有人开门关门哈，把门关上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踢呢？踢门呢？要呼天呛地说，我们这派更多的人搞，再更多的带到勇士在一起大声疾呼哈，那个让神来垂听哈，是不是声音不够大？声音不够大，我们再进食，看他老人家听不听我们的哈。好，所以实际上在关门和开门的时候，你真的这个时候要安静下来，要祷告。所以神为什么该开门和关门？这个关了这个门，放了这个人在这个中间拦阻，我们到底哪个地方做的真的是不符合他心意的？我们真的是要安静下来，要祷告说，神啊，你到底要这个带领我们什么？所以你安息等待，一个顺服的心哈，让他关一扇门，关了这扇门呢，你就等待他要开另外一扇门。很多时候他不是说开的关了门就让你就没戏唱了哈。他一定，他给你一些，所以这个关门的方式常常是一些不容易的环境，或者是有些人的误解啊，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啊，所以的确看到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认为那个人是个敌基督哈，不是的，或者是要，所以你用斥责的方式是斥责不了的哈，因为这个就是神的手。好，你实际上你在安息的里面去祷告，看着神开另外一扇门，像这是一种引导哈。就会引导你。好，那个所以不容易的环境有些就是就说很美好的结局哈，你要自己去看。好，那我们最近我们就也遇到一个这样类似的问题哈。那网上前一段时间呢，当然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注意到了哈，注意到这个有一次 这个网上好像我们突然解散了一个内在生活群哈，实际上就当然是有一些风波哈。那在这个风波当中，实际上我们以前我回国之我今年要回国，我们当时选的那个地点啊，地点 A 好，我们就讲了地点 A。地点 A 呢是去年我们去过的地方，而且一切都在那个地方非常好啊，跟当地呀、啊、这样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啊，而且我们都说得很好啊啊，我也觉得说那今年吧，我们就照着葫芦画个瓢，跟去年一样哈，也在那个地方，完了又我们再怎么样啊，可能这个规模各方面都大一点，怎么看似非常合理。我也觉得没问题啊，没有问题。到后来就出了一点点风波啊，中间有谁有，就是一点小风波啊，完了以后造成这个我们内在生活群有一个东西，就是要我们要把它关掉啊，突然什么，所以就搞得就有点，大家心里就很沮丧，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哎呀，把人之间的还搞了一点点误解啊，完了以后这个，所以我们回国去这个短宣的这个地点 A 呢，就好像看起来有一个问题在那里，并没有说完全拦阻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诶，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好，那当然有的很多人就说啊，你要好好去解释一下。虽然我也写信也解释了，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好像不是解释能够解释到的，而且很多的东西感觉到就是说好像那个地点不是那么很对，但是我又不能说把它给取消。我就一直在祷告，我就想说，哎，神啊，到底是你关门呢，还是在开门呢？我就等待好不好？我就开一个，你要是我关那扇门，你就会开另外一个扇门，对不对？好，完了以后呢，因为所以我想的话，因为我每年都会回国嘛，那你要知道，你要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办。好，那让。后来呢，慢慢慢慢在安静的当中，我就突然看到了一个 B 地点，地点 B 哈，那个地点 B 也实际上以前也存在了，只是我心里没把它没在心啦，心没放在没心里就没有在意。好，我就是讲了说啊，那个也蛮好啦，我们也会去啦。好，那但是我就没有把它看得很好哈，也没有它的那个里面的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条件我都没看进去，好，就是心没有在那里嘛。好，当这个地点 A 出了问题以后，我就看地点 B 哈，完了以后呢，我也没有马上觉得那个是神开的一个门，直到后来有些其他的一些状况哈，我们就跟那边的人好像我就有一点点接触，完了以后在这个 QQ 上面有一点点交谈，嘿，我就发现了好几个很好的这个我过去没想到的一些好处。比方那个地点 B 啊，他那里完全是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那牧师一个非常的渴慕内在生活，但他自己也不是太了解，哎，曾经也自己也想搞这样子的类似的聚会，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是蛮急需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子进去了以后这样子把他整个煽动起来哈。后来我就说，哎，这个真的是这样，而且他们是非常的渴慕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而且他的地点啊，或各方面的，就是说他的会众的来源和各方面都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后来我也想说，哎，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呢？我怎么没想到呢？而且就说，后来我才想着说，实际上。如果神没有把 A 门给关上，哈哈，我就不会想到 B 哈，因为我觉得说，哎，这个事情都已经都好了嘛，那样，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哈，你看起来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那样一场风波，而且搞了以后谁都改变不了，哈，但实际上都是我觉得后来我慢慢发现这是神的手。A 地点虽说我们还是会去，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侧重点开始有变化，很多东西我的想法。很多东西就开始有变化，而且我后来因为是这样的话，我就说，哦，原来这场风波出自于神的手，那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在意啊，这个人在中间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偏做了一些偏差或者一些误解，好，我都觉得说只要是神的手嘛，好，那我们就不要心里有伤害哈，都是神兴起的，只是过去我觉得我的眼光。还是有些蒙蔽，我看不到 B 地点的好处哈。好，所以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经历以后，我说啊， 看来每件事情我真的都要去仰望，而不是误认我就是信你，不是那种理所当然想当然，哎呀可以嘛，就是这样好的啦呀，就是这样。好，实际上很多时候很需要的是你常常的在仰望。好好好，另外一个信息里面还讲到一个登山运动啊，讲的是属灵的追求，就是你每一层每一层你要往上爬哈。他讲到救恩是下面一层，你要救恩以后你要学习其他的真理，所以这就跟我们一个属灵的追求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在属灵的真理的追求，它不是指的一个在知识层面上的追求，但是我们人常常就停留在都是说啊，我要去学更多的啊，比方我要会知道怎么发预言啊，我要怎么知道看异象啊、异梦啊、医治啊，什么，实际上那些东西都是好的，应该有很多的装备。好，但是呢，的确，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我就因为最近我看到了一些周围的一些情况哈，我就发现有些人哈，信主很多年，好也很渴慕，刚开始非常渴慕内在生活，啊那个内在的生命也开始建立起来，好也很喜欢追求，但是追求到后面来以后，他觉得说，我已经追求到一个高度，他就觉得说，既然已经追求了一个到高度，那么内在生活哈，那个等候神和赞美啊，那个就是小儿科啦，我早就知道了。好，那我就要去学其他的东西。好，那学着学着呢，他就把这个最基础的就把它给忘了。那一旦忘了以后，问题就会出现。因为他的所有的追求，因为我们所有的属灵的追求是建立在一个跟神亲密关系这个根基上面的。好，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没有了，你所有的东西你就立不住。好，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一些后来慢慢开始脱离内在生活的，觉得他太基础太过时的哈，完了以后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从来再不听了，那个太我早就知道了，我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了哈。好，那他就慢慢就会对这个就失去了胃口，他失去胃口以后，你问他等候神，哦还等候神啊，哦没时间啊，完了赞美，哦那个是刚信主的人去做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好，他失去了胃口以后，就开始这个追求在一个本末倒置的里面。好，他本末倒置以后，他后来慢慢发现他的渴慕会没有，所以这个人呢开始变得在做事情。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所以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他也没有办法保持在他的身上，因为这个跟这个亲密关系，跟神的亲密关系非常有关系。好，比方说你要会医治、医病赶鬼，实际上这个事情的话，跟你是否能听到神的声音也有关系的。很多时候神没有告诉你这个人你要医治的这个人他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好，你就在那只是用一些祷告词，哦，祷告词有时候因为神的恩典嘛，有时候还是会有用啊，但是真正你没有走到一个正点上面的时候，你的医治很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啊。所以因为你这个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在里面，比方很多我听到很多就是会医病很医治恩高很强的那个牧师就讲，他在为谁祷告的时候，或者他在这场医治特会的时候，他神会给他一个意象，或者给他一个感觉，就是一个他们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嘛，神会告诉他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人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好，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把它宣告出去，就带着一个能力。好，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跟这个你的亲密关系很有关系。好，那你发预言就更是了。如果神不开启，圣灵不告诉你，你怎么样子跟另外一个人发预言？你乱讲啊，那你乱讲不就是假先知了吗？好，所以很多的东西是学不来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技巧很好啊，我很多东西我也很喜欢去听，但是我后来越来越总结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与神亲近的关系里面， 你没有跟圣灵没有关系，他不发话，你做不到，你无法，你无法做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后来我就真的是发现这个啊、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你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叫等候神。我越来越发现，等候神，他的这个神的同在，实际上是一种恩高。你的恩高要积累，好，你的服事，你出去服事，带着恩高就会不一样，你的讲道会不一样，那你跟人家祷告那就更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恩高的话，啊，你祷告，你祷告了，有些牧师很会有这个去学的这个祷告法哈，啊，讲道法哈，很会讲，讲得很精彩，好，你顶多到了听下来说，嗯，他讲得很道，很有道理。听完了以后，出了那个大门，你就忘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缺乏一种恩高，恩高的在恩高里面的讲道，你会很长很长时间都忘不掉，那一句话打在你的心上。就说，哎，他那句话怎么就是对我讲的，他怎么知道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好，所以这就是一种从圣灵的恩高所带出来的一个服事。好，所以那为什么那你等候神非常重要，这是恩高的积累。好，那没有恩高的聚会有时候会让人昏昏欲睡，会不会？好，那因为那就更麻烦，那另外一种连那个讲道法可能都没有技巧的人，那就更麻烦了哈。好，所以啊，所以我们就是，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你真的要进入一个常常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里面，等候神。所以为什么不可少？我们每天我们在网上聚会等候神，我们就不知道有多少场哈，早上、中午、晚上啊，就是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后面还在讲一点点，就是讲这个真实与虚晃哈，我们的忙碌哈。那天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说，哎呀，我最近因为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这个带着大家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光照在忙碌上面哈，他就讲他忙碌在一些服事上面。好，我真的告诉你，你忙碌哈，你真的要很小心。你知道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带到永恒吗？你想一想，你多少事情可以带到永恒？好，那实际上跟你现在做的事工的大小没有关系哦。好，有一个那个乔纳先生不是写的书里面，他这个很大事工的这个牧师，竟然到了天上以后，他只是一个愚拙的这个最愚拙的童女啊，但是所以跟他的事工大小没有关系，跟他就说神托付他的很有关系啊，也有跟他，因为很多的事工哈，是因为人的自私的野心啊，比方说比方我很想建立一个大的事工，好，那神没有让我做，但是我很有能力啊。我也还有一点点这个怎么我的人际关系也很好啊，那个在这个国内的关系学学得很好啊，这个上上下下都有我的人呐，啊，好，我一呼百应啊，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事工。好，那做到这些东西了以后呢，你发现到永恒的时候，神会纪念这个吗？实际上仇敌。我怎么说仇敌？我刚刚看了有人在打字，说仇敌。实际上，这个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所做的哈。那个神没有让你做好，那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到永恒哈。好，那好，那神在乎的是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这个里面也讲到，神在乎的实际上是人，好，不在乎的是施工啊。对，当就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如果神让你真的是很要你照顾你周围的身边的这一个姐妹，好，你却说，哎，这个人专门挡我的路哈，这个我那么忙啊，他挡我的路，还跟我讲他自己的家里的事情。那跟我这个施工有什么关系啊？你一边站着吧，哈，啊，所以实际上那这样的话，你的施工再大也没有办法存到永恒，因为神托付你是这一个人， 啊，但是我们人都很忙碌哈，那我们就会觉得神少不了我啊，我这个事情不做，神怎么可以做得了呢？所以就像，所以我就说比喻就是我们就像一个驴子哈，眼睛给蒙上了，完了又围着这个磨在打转，还以为今天行了千里路哈，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这个磨盘在打转，好，我们没有往前走。好，那实际上忙碌，我真的告诉你，忙碌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好，让你忙的没有办法清精神啊，没有时间嘛，忙的也没有跟没有办法跟这个人讲话，我没有时间啊，我哪有时间照顾你啊，我的事情可真多啊，真的当你真的是到天上的时候，你才发现在这世界上真的是瞎忙了一阵子，你什么都没有达成，神给你的托付你的你没做，你都做了一堆都是你自己想做的啊，是你自己想做的。好，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就是要在一个追求一个真实的东西，神托付给你那个是真实的，而不是让我们是为了满，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自私的野心。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还有一个这篇信息里面也讲了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事情，说你绝对不要去躲避哈，你的一些这个错误的东西哈，躲躲闪闪，你的躲躲闪闪你就不光明嘛，你不光明的时候一定就是出了问题。好，那打比方说你今天觉得说啊，我今天不想去敬拜，因为我干了一点坏事儿。你这是不是躲避神？好，这就是你跟神之间开始出了一点问题。好，就像亚当和夏娃就后来就躲起来。好，如果你和你先生之间，你今天如果我见了我先生，我也有点躲避，你觉得我们这个夫妻可能就是有点问题出来了，我有东西又瞒着他。好，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太喜欢哈，就是任何我跟我先生说，我们之间，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秘密哈。如果哪一天他有时候看 email 的时候，好，我突然走进房间，他马上把 email 都关掉。你觉得我会怎么想？我倒不是说我非要看他的 email 了，我也没有这个，我也觉得我也不想去窥探他的隐私。但我首先就会觉得说，他到底有什么瞒着我？好，也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彼此的有点不信任哈。这个当然我先生还蛮好的，每次我跟他讲话，他从来他的 email 还在那，他一边看还一边跟我讲话，然后看了以后，我有时候还站在旁边看一下他的 email， 还跟他点评几句。所以我们之间的话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要就在一个光明的里面。所以你一旦发现你对任何人隐藏的时候，你知道你跟他那个人之间有问题。好，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当然不熟无所谓了，走过去没问题哈。但是你看这个人平常也挺熟的，但是今天呢，你看到他，你想绕道而行，这个一定有问题。好，所以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逃避，你就一定要跟神说，神啊，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要如何面对？好，前两天我因为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姊妹，好，我就是这样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有点疙疙瘩瘩了，有一点点啊。完了以后呢，我就星期天哈，我正好在这个我们教会我们小家发包子哈，我就一出门就撞到他以后，我就先说哈哈，说你好你好，也没有怎么样，但我心里就是觉得怪怪的。虽然我跟他讲话还笑眯眯啊，握手啊，但我自己知道心里怪怪的。好，怪怪的，完了以后呢，我就今天就想了一下，后来我就跟他发了一个 email， 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星期主日的时候，我能不能下来找一找你？啊，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好，我只是想跟他有一点点和好，但我不一定会提，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我只是感觉看到他怪怪的，心里又对他有一点低估了。但是后来我就说，我真的是要跟神说，我说那个，就是要求神把这个低估要拿去，要我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哈。 所以我说，哎，我说你前一段时间找我要一个等候神的音乐哈，我一直没给你，好，那我主日以后我能不能找你，我来把这个跟你搞给你，好，所以我每次你真的是你要活在一个光明的里面，好，对任何人没有隐藏，好，你要见到某一个人，你真的在低估，要去到处要去躲藏的时候，你要走相反的道路。你相反的道路就是进入一个，你不躲避，你才会进入一个真实的关系的当中。好，就是在活在光明里面，不再躲避，就是与人把这个心敞开。好，你这样敞开，你才进入一个真实里面。好，那如果你每次说，哎呀，反正我们，因为我想一想，那个实际上跟他之间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了，并不是说我得罪他，他得罪我，还没有到那一步，啊，就是看得怪怪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躲避，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真实的友情，啊，这个姐妹的关系里面。但是如果我要躲避的话，我一躲避，对方实际上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灵里面会很敏感。我躲避一个人的时候，对方会感觉到的。哎，你不信，你虽说你有感觉，你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有说不出的有一种，这个就是不喜欢跟他靠近。对方，你即使嘴巴说的，哎，这个很好，哎呀，你好啊，怎么样？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那个躲避和冷漠哈。所以人与人之间不是语言，像语言的交通，实际上是那种交通是只能说人说，好像据说只要30%。但很多的说后面的75%的交通常常是在这种肢体语言里面，就是没有话语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是最容易对方会感受到的。好，那当然如果说你里面不是光明的，你的肢体语言一定会感觉出来，你的眼神是什么样，好，你看他的样子是什么样，那都会表达出你对他的感受。好，所以这些东西一定你知道，不是说坦白，至少说我对他是坦，就是是坦荡的，不是说坦白把你们家的事每个人都讲，哦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好，就是说在这个人的面前，我没有要遮遮掩掩的什么，我就是要躲着他，或者是就是有点疙疙瘩瘩的东西啦。你实际上在陌生人的面前，你并没有那种要去躲躲避避的遮遮掩掩，因为你本来又不认识他，也跟他没有隔阂，没有跟他没有嫌隙。好，那但是你跟你一个很熟的人，你要去遮掩哈，你那个冷漠很多东西，那个就是一个嫌隙。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要活在光明的里面。所以这一套那个末世征战策略讲到真实与虚谎之间的征战，真的是啊，我真的发现真的是。一直都在光照我们每一点点，就是心思意念每一点点。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听。好，完了又向神祷告。我们特别是要在神的面前每天来祷告，说神啊，你来光照我。我到底是哪些地方好，有些负面的心思意念，黑暗的心思意念，好，这个虚谎的心思意念，你来光照。因为实际上我们人都是活在一个蒙蔽的当中，没有圣灵的光照，基本上好，我们只是从外面上大概这个地方做得不好，那个地方也做得不好，人是这样。但是圣灵会光照得非常的具体，告诉你哪个地方真的你要怎么做，好不好？好，这就是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我花一分钟的时间，好，让大家真的祷告说，神啊，你真的是你来光照我，来光照我哪个地方有负面的心思意念，好，那个虚谎的地方。好，我们安静一下。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降临在我们的当中。神啊，你来光照我们的心， 光照我里面有哪些对人的仇恨、嫉妒、恼怒、苦毒。神啊，这些都是破口，你今天让我来面对。我好渴望我里面散发出是你的善良、你的光明。圣灵也更多来光照我，神啊，你也来光照我，是不是对你有误解？常常觉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圣灵，释放你的同在，在这里，让我醒悟，试着追求你，建立你与你之间的关系，是那不可少的一件事。神啊，你要来光照我，我是不是常常忙碌到我自己的事情上面？常常忘记那不可少的一件事。谢谢主，谢谢你的光照。圣灵，我欢迎你降下你的恩雨在这里。需要
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每颗心。
圣灵，我们欢迎你。你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帮助。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每颗心。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奇特的馨香，神啊，将你美善的意念散发在我们的里面，挖掘我们里面一切的潜力， 给我们饶恕的力量。打开你的心，今天欢迎圣灵进来，它是光明的，光明进入你的心，就驱散一切的黑暗。圣灵，你更多的同在在这里，领受他的同在，深深吸一口气，就圣灵你的光明进来，谢谢圣灵，你实在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带入你的光明中，与你相交，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的命定和呼召里。是的主，我愿意跟随你的脚中行，每一步都跟随你，天天一步一步的带领。谢谢圣灵，你借着这篇信息坐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刚刚有一个事情我要是忘了道歉哈，我今天把摘要的同工给忘记了。讲完了以后，刚才在会后之前，我突然一下子想，我觉得神好像在里面突然说，你今天忘记了一个步骤啊，这不好意思，今天是不是有谁做摘要的，我把你给忘记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把摘要再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还在还是要做，还是说就这样就算了，补上啊，你觉得要补上，或者我们到底是谁做啊，我都忘记了。啊，这不是，这个是，这个不是啊，白糯米，这个放
啊，这个这又是我做，这又是
我
做。
这个
是你做啊，你现在怎么把千里马的故事放上去，这个不是摘要。
对，那个是我先、我先找了一下那个故事。找了一下。
你找的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
对。对，那我就把我做的这个读一下哈。12章，我们今天的是真实与虚谎之战。摘要呢是体贴圣灵，特别讲到了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说体贴圣灵所做出来的一切都是坐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体贴肉体是坐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是虚谎的啊。但神的国是一个真实的国度，哈利路亚。说只要我们不用在肉体里面反应，我们如果懂得体贴圣灵，顺服和跟随他，向着神而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一个祝福。他里面讲到了，我把这个归纳了一下那是他要带我们进入到真实嘛，在真实的里面就会得胜啊。那第一个真实是天国的价值观，就是在工作、婚姻还有我们日常的事物上，我们要来连于神。然后呢，在这个连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再去让神来带领，在工作婚姻当中我们才能得胜，才能来经历那个真实，而不是陷入到那个虚谎里面。另外一个呢，要有天国的眼光，天国的眼光是真实的，而人属肉体的眼光是虚谎的它里面举的例子是加勒和约书亚看见迦南美地，以利沙他看见的是满山的火车火马，都是他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去看见的那个真实。在这个真实里面就说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神可以做，然后呢神会赐给我们方法，说让我们用心里的眼睛所看见的把它说出来，这个就是得胜的方法。那一个人常常在软弱里面，是因为他用肉体的眼睛去看问题和环境，去看表面的。但是神要让我们把心里眼睛所看见的，借着我们的话语释放出来，就得胜。另外一个真实呢，就是神的荣耀是真实的，他的荣光是真实的。那我们每天要攀登那个真理的高峰。当我们越攀登这个高峰，我们越看到神的真实。那怎么来攀登神的高峰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的园子在我们里面我们每天在这个园子当中来敬拜他，来活在他的面前，就一直的来被更新一直的就被他的真实所改变。另外一个说神的国是真实的，那扫罗呢在乎的是这个地上的国，在乎的有没有人篡夺他的权位，在乎的有没有人拥戴他在乎的地上的那些牛羊。但是神在乎说神心里的想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他心中可想的是要为神预备居所，所以他就在乎的是那个属天的所以说这里面说神的国是真实的。当我去凡事去体贴神的国的时候我就在这上面就会有个得胜在神的计划里面就会成功。后面讲到了说借着十字架的对付让生命变得真实，也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对付就是神很看重我们的生命， 他也不是看重那个世界，也不看重那个事工啊，他是借着我们的一切的环境，他实际上是制作我们的生命，那个才是真实的，就是该恩夫人的经历以及神在审判台前啊所要审判我们的，就是每一个他就要在那里要得着我们的那个真实的那一面，真实的那个才能是被他纪念的，嗯。然后到最后说到了是我们的眼目要归向神，要来敬拜他啊，在神的光中，哎，我们就可以得着真实的生命啊，我们就可以得着天堂啊的这个真实，神的乐园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好，感谢主，这个是我做的摘要。
好，那谢谢菊飞哈，他做的这么认真，我却把他给忘记了，忘了压到最后哈。我也还是鼓励大家，就说要去听，去原装的那个语音信息。好，首先所以我那天我就跟我们同工说，你不要把这个文字的发得太快哈，因为很多人去看了，有些人去看，看了以后就不去听哈。这样原装的那个信息里面，它有一个原来的那种恩膏在里面。好，你如果没有听去看的话，一般印象差蛮远，我真的觉得差蛮远。我比较喜欢听信息，然后呢我去读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常常是画重点了，那个文字可以留下来当重点一画啊，那我就知道哪些东西讲的是重点在哪个地方啊。所以啊，希望就是把信息听了完了以后呢，我们星期六我来分享的，我一般就是我听信息里面，或者是我那个星期遇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事情哈，跟这篇信息好像有些关系，好，我就会来分享一下。好，特别是觉得是哪个地方，我大概认为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有共同的问题的，所以我就开始就去把它分享出来。好，那跟这个我说信息里面讲的东西，我一般不会去重复，我可能会去强调。好，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真的是信息要去听哈。那下个星期我们就听第十三卷啊，第十三卷末世征战策略的第十三卷啊，主要先去听信息好不好？好，文字我过两天我再发上来好不好？那个里面呢带领我们哈利主讲哈，那个听了好几遍哈，那也是但是我觉得我的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哈，他们这个他们也过去的那种思想模式哈。啊，完了，不过他们很高兴哦。啊，现在总是常常在我面前，我妈妈在我面前夸奖我先生，夸奖的最多。他常常跟我讲说：“哎呀，这个可是嫁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呢、啊？他可好了，怎么怎么的。”呀，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好。啊，就是，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啊，他们所以有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一个这个秘密。你希望你希望你的父母哈、喜欢你的先生的哈，你常常他要在你面前数落的时候，也就是为你的先生而道歉，因为夫妻是一体嘛，他的错就是你的错，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父母不会骂得太厉害，因为你到底是女儿嘛，女儿骂女儿的话，他们还是有点心痛，好，骂女婿的话就会不心痛，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站位置站错了。你站在父母那一边，哈，也说，哎，你们说的就是对呀、啊，他就是不好啊，你知道，那我先生听到会怎样？说，你看，这个我娶了这个老婆哈，只向着他的父母哈，都不向着我，所以他也不会不高兴啊。父母呢会越骂越来劲儿，因为女婿不是儿子哈，差那么一点点就差很多。所以同样的也是，你是做儿子的，如果你的妈妈在你面前数落儿媳妇，你也不能说，哎呀，你说的不对啊，要不然妈妈生气了啊，你娶了媳妇忘了娘啊哈，你就是说啊，就是为这个你为你的太太啊这些，你就说我带她来向你认错哈，夫妻是一体的，好，夫妻是一体的，好，就这样子，那你的妈妈骂两下说，哎呀，这个骂儿子骂多了他心痛嘛，他的儿子从他身上掉下来一块肉哈，怎么骂的话他都会有，他会收敛哈，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秘密哈，所以他也不会就是这样，所以你下次你就知道了哈，你们夫妻是一体的，你站位置不要站错了， 结婚以后是夫妻离啊，就说妻子离开啊，这个啊，这个儿女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啊，这个、儿子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就是你要把握圣经的一个原则，这实际上是圣经的原则了，不是我有智慧了。我当时只想着说，夫妻离开父母要与这个与丈夫合为一体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才这样去说的，啊，就是这样。好，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过问一下，完了以后我们就下来，好、啊。